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读到34节，今天正道的经文是32节开始到34节，我读29节开始。约翰福音一章29，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亚当作为我们人类的头，他在伊甸园里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他的事情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孽里生的，这一生犯了许多的罪。那么耶稣基督作为第二个亚当，他的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位耶稣基督他来到了约旦河，要发生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要被上帝来膏立，开始了整个改变世界的工作。在这个膏立的仪式上发生了哪些的事情，对教会和对信徒的你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就今天借着一章的32到34节，我们来看约翰见证了耶稣的受膏、使命和神子的身份。我们今天就以耶稣受膏为题，我们首先看耶稣的受膏、耶稣的使命、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受膏，在32节说，约翰又做见证，见证就是用自己亲身经历来给予准确的、认真的一个讲述。约翰的主要的使命就是做见证，就如同这一章的7节所说，这个人来是为要做见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因他信。那么15节呢，约翰就见证这个光呢，它的根源很久远，它指向了他的神性。23节呢，见证呢，这位要来的是一位主。26到27节说，他来了以后，即使站在你我中间，我们也不会认识他，但是他非常的尊贵。在这些见证之后的第二天，就是受膏仪式那一天，约翰在29节就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接着在32节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这个圣灵降下住在耶稣身上是意味着什么？耶稣基督他亲自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的4章18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又高高我。也就是当圣灵在降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这是耶和华用膏来膏耶稣， 原来这就是耶稣的受膏仪式。这个受膏仪式它非常独特，因为从来没有人有过这样的仪式。根据平行的经文，我们看到是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如果从出席这个受膏仪式的这个人的级别来看，那么这就是最高级别，这就是终极的受膏。是受膏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受膏者的意思。在这个受膏仪式上，圣灵的降临是以鸽子的形式，因为圣灵是不能看见的，人看见会死的，他以鸽子的形式来展示他的降临。那么这个圣灵具体以什么样的方式一个记号来显示的话，他要根据他当时他要做什么事情来表达他自己。比如说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他以大风和火舌的方式是来告诉他在使门徒们能够讲万国的方言，大有能力。那么在这个受膏仪式上却以鸽子的形式出现了。那么圣灵在受膏仪式上以鸽子形式的话，是要告诉我们圣灵要在基督身上要做什么工作呢？而这些工作又跟基督又有什么，有鸽子有什么关系呢？主耶稣刚才说到的路加福音是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61章的1到2节，他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圣灵在耶稣身上的这样的住在他身上，是要让他传好消息，是要报告那拯救的恩典。孩子们，你们会记得挪亚方舟的这个故事，当时世界的罪恶极大，用洪水上帝盖住了整个的地球，除了挪亚一家，只要是有气息的都死了，水后来就慢慢的消退。挪亚不知道水最后退了没有，就放出一只鸽子来，这鸽子出去以后，到了晚上，鸽子回到那里的时候，嘴里叼的是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了地上的水退了。鸽子就是这样的向人传递了好消息。上帝愤怒的洪水之后，新的世界好像新天新地一样，有了新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圣灵降在耶稣身上第二个工作呢，就是使耶稣基督极其的谦卑和温柔。在以赛亚中42章1到3节中又提到了我的灵赐给他，他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吹灭，他并真实将公理传开。你看这个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前后都提到了要将公理传开，中间提到了他不喧嚷，他温柔。圣经提到了驯良如鸽子，这个传扬报告好消息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那样的温柔、驯良、清洁、无辜和良善的。圣灵在耶稣身上降临的时候，还有第三个工作呢，就是参与到了耶稣的献祭里面。在希伯来书的9章14节这么说，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了神。耶稣基督献祭是借着圣灵来做的， 圣灵是亲自参与了这个大祭司的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他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流血以及他地狱般的痛苦。鸽子是一个洁净的动物，是用来献祭。鸽子，圣经中提到了鸽子哀鸣，哀鸣如歌这样的字眼。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第四个工作呢，是基督他做王了。在以赛亚中十一章的时候，再一次提到了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的时候，提到了耶西的根，从耶西根所生的枝子必结果子，他以口中的杖来击打世界。这个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在大卫的子孙耶西的根上的时候，他要用口中的杖来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来杀戮罪人。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在这样的高利仪式上，他被高为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作为先知，他要传扬那大好的消息。他作为祭司，因为他是作为一个神的羔羊站在那里，有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如歌，他哀鸣，他就是那大祭司。而且这个祭司又是大君王，弥赛亚被高立了，是这位一位的弥赛亚，他同时肩负着先知、祭司和先王三种的职分。他作为一个中保，就好像站在神和人的面前。约翰在这里在见证天地之间有这样的一位受膏者。上帝就这样的高立耶稣做中保，同时他给了他这做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圣灵。你是否借着施洗的约翰看见了耶稣的受膏？你是否听见了这位受膏者他要传递的信息？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六节说，我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你还若没有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没有把你的一切的指望放在基督身上的人，你是否听到了这位受膏者在对你说话？你是否知道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你是欠了很多很多债的人，好像欠了一千万两银子，如果是一两银子是一百美元的话，你好像是欠了十亿美元的一个人，是极其贫穷的人。你是否知道你是被罪所捆绑的？你每天做的事情是在罪恶当中的，你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你要听从你撒旦的安排，你好像在监狱里面是被囚的，你好像是眼睛被蒙蔽了，看不见基督，看不见神，对神、对基督、对教会都索然无味。那么这位受膏者现在就在对你说话，你是否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你是否看见了这是神的羔羊？他要把那欠债无数、那瞎眼的、那瘸腿的、那被囚的，他要罪要放在他的身上，他要宣告这神悦纳人的这样的恩典。你愿意跪下来向他来祈求，向他来认你的罪吗？ 亲爱的信徒，你的代表，你的头就这样的在约旦河边被高立了。他是一位受膏者，而你和我都是在他里面就成了一个小的受膏者，也就是基督徒。我们中间的神学生，你们将要被按立为牧师，作为先知来讲道，你的口要报告的是这个好消息。你要讲神的话语，但是最最关键的是要像鸽子一样，要传递这个新生命，要传递这个大好的信息。这是先知的主要的工作，而这项的工作是靠着圣灵来做的。就连耶稣这样的无罪的人，他都需要圣灵来充满，何况你我这样的传道人呢？依靠圣灵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祷告。传道人是以祈祷和传道为事的。也要相信，虽然你我恩赐有限，能力有限，但是上帝一旦要高立你的时候，上帝也必装备你，就像上帝高立耶稣的时候给了他圣灵无限量的装备。他会赐给你你所需要的圣灵，要完成上帝把你作为先知要做的事情，或者作为教师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圣灵是借着祈祷而得的。我们中间做丈夫做父亲的，你们要做妻子的头，做一家的主，是有着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角色。作为先知，先知你要熟悉圣经，你要带领家庭敬拜，你要教导圣经，而这些一切的当中，你最忠心的就是要报告这个好消息，利用一切的机会来开启这个福音的钥匙。作为祭司，你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特别是为妻子舍己。作为君王，管理好自己的家，为将来在教会中做长老和执事来预备自己。而这一切都是依靠着圣灵。这位受膏者上面那个圣灵在他身上告诉我们，我们的每一个小小的受膏者都要这样的在圣灵的运行之下来做上帝差派你做的事情。我们中间弟兄的，做弟兄的常常祷告，要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中间做妻子做母亲的，丈夫和父亲他自己做不了这些工作，上帝使你们合一，让你们成为那帮助者。帮助者不是说地位低下，而是因为上帝他自己也称自己为帮助者。上帝把你们与丈夫合一，是要共同完成上帝的工作。妻子和母亲他的工作很重要，特别是在祷告当中，这祈求圣灵来帮助丈夫和父亲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单身的弟兄姊妹还有孩子们，你们为将来预备自己，因为这位受膏者他的灵还要在每一个属他的子民身上。你的标记就是这位圣灵，你的身份就是基督。在受膏仪式上，上帝用圣灵来膏了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个受膏仪式上，上帝给了耶稣基督什么样的使命呢？33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耶稣基督将来要用圣灵来施洗。除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巨大的使命之外，上帝提到了这第二大使命，用圣灵施洗。那么圣灵施洗是什么呢？是他要洗我们的罪吗？不对，因为是用羔羊的血来洗我们的罪。那么圣灵的洗到底是什么？在使徒行传的一章五节的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约翰是用水之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而这个圣灵的洗就是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下来。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么说，先知约珥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原来是我的灵浇灌下来，这就是施洗。这个洗呢，它的直接的表现就是说预言。这个预言它可以是指把上帝的旨意显明出来，有的时候也指预先说明将来的事情。但是彼得在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引用约珥这句话来讲到的时候，彼得并没有在说将来的事情，而是在传讲这位基督。所以在这儿的说预言是在讲述神的奥秘，在讲述上帝的旨意。根据彼得而说，那就是传讲那复活的耶稣基督，要悔改和相信，罪得赦免，领受那圣灵的这个信息。彼得被圣灵洗冲，被圣灵浇灌之后呢，他开始传扬的是好信息。当圣灵单独降临耶稣的时候，是鸽子一般，预示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他既是传递那 传扬那美好的消息，同时他极其的温柔谦卑。但是当这个圣灵浇灌在彼得在使徒身上的时候，他像火蛇，他像大风一样，他使这些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把那鸽子所带来的那好的信息传递给各个民族各个方言的人。鸽子从挪亚方舟出去，拧着新拧下来的携着新拧下来的橄榄枝，报告了上帝愤怒的洪水已经退下，新天新地新生命已经开始。彼得就大有能力的在用那圣灵所赐的那个舌头来报告那新天新地，报告那新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他报告那赐新生命的圣灵要借着耶稣基督要厚厚的要浇灌给他的孩子，要赐给那求告主名的人。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五旬节浇灌的时候只有120人，浇灌只是一个开始，耶稣基督继续的在天上浇灌，用圣灵施洗。我们也看到了在新约当中，一旦圣灵浇灌施洗以后呢，信徒就开始说方言。在新约结束之后呢，被圣灵浇灌，那么被圣灵浇灌的人就开始在诉说上帝的恩典，在传扬这个福音，在讲说那个是生命的圣灵。亲爱的信徒啊，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初信主的时候被圣灵感动 归信耶稣基督。那时眼睛好像一下子开了，瞎子都看见天更蓝，草更绿，人与人的关系也不一样了，好像被囚的出监牢，你的各样的难题好像都解开了，心灵豁然开朗。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多么热心的传扬福音，你见到人如果不谈福音，你的舌头好像不得安息一样。你是否就这样的被圣灵充满，能够好像诉说方言一样，在诉说神的故事呢？信徒信久了，发现很多人拒绝福音，排斥，又看到教会内的一些问题，自己的爱心也没有什么回报，很多人就慢慢的冷淡了。这些都可以理解，不少人受伤很深。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也被拒绝了，他们被逼迫了，教会中有许多的问题，保罗也在竭力的争辩，不少人在说保罗的坏话，最后这些使徒们也都大多的殉道了，他们传福音的热情没有冷淡，圣灵继续在他们的身上前行。如果这些使徒们都灰心一冷了的话，这个福音到不了美国，也到不了中国，你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来自于圣灵，浇灌信徒的时候是大风一样，又如火舌一样，是大有能力的，要用各个语言的舌头来传扬福音，好像说预言一样。如果我们停止了传扬福音，恐怕我们就很少被圣灵充满，也没有太多能力。大家注意到彼得和约珥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都说是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末后的日子，主要来的日子近了，在这个时候最要紧的圣灵浇灌是在幕后的日子来的，原来是在旧约当中是一点一点的给这个人那个人圣灵，在幕后的时候才要浇灌下来，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了，这是极其要紧的事情。圣灵浇灌下来施洗是为了传福音的，在这个幕后的日子，大家无论做什么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这个工作，传福音的工作。这是幕后的日子，上帝他预先要选择的这个百姓，他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指定了用这样的方式去 reach out， 去接触到这些百姓，要归到他的名下。在这幕后的日子，如果你和我被这个圣灵所浇灌了，你我都得救了，那么他的表现呢，就是开始说预言，开始诉说这位主，复活的主，这位升天的主。如果上帝把传福音放在了最重要，特别是在末世当中最重要的工作上，如果我们也放在了最重要的工作上的话，那么你和我就成了上帝的仆人和使女。因为约珥书中说是仆人和使女开始说预言，相反，如果上帝把传福音的工作放在了主要的工作上，而你和我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放在了不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是末尾的工作上的话，那我们是否还被称为上帝的仆人呢？甚至我们是否是被圣灵浇灌了呢？做父母的特别会关切这个孩子的救恩， 在家服侍的妈妈们、妻子们为家人，特别为孩子祷告。在工作当中，要用自己的言行来为主做见证。工作不只是为了事业，为了养家，有一项极重要的工作是借着工作，上帝要你接触到许多的人。做学生的要为主来预备自己，熟悉圣经，学习敬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这个宣教的事情，无论是本地的宣教还是跨境的宣教，用祷告，用金钱来进行资助。我们支持清教徒改革中神学院，和我们中间的神学生就是支持宣教。我们中间的神学生有困难，第一个帮助来的应该是来自于我们华语堂。我们帮助来自于中国的普利学生来普利茅斯学校上的学，这也是宣教的一部分。高中生来到这里是得益于教会和弟兄姊妹宣教的努力，也盼望着你们在这里能够得着福音，能够过敬虔的生活，能够也有这样的宣教的意识，珍惜这样的机会，不是为自己，乃是为着让赐给你圣灵，要赐给你那火舌，要传扬福音的这位主，为他而做，为教会的宣教而贡献。我们中间已经有人开始翻译书籍，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需要更多人的参与。我们华语堂的弟兄姊妹也在主日的早上进行同声的传译的翻译，也要放在网上。还有华语堂已开始更新网页，也要把能够好的改革中的汉语的资料陆陆续续的收集，要放在网上介绍给华人的信徒。我们仔细想一想，圣灵是以大风加上火舌来在末世的时候浇灌给信徒的，使他们能够有能力用各种语言来传播福音。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会不会成为那失去咸味的那个盐呢？我们在末世大使命已经非常清楚，让我们以此事为念。圣灵施洗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内的工作，就是施洗之后呢，它是成为一个身体。就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一个受灵圣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成为一个身体之后呢，圣灵赐的恩赐呢，他们彼此的相顾。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得荣耀。圣灵一旦施洗以后，没有把每个人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带着圣灵的人，而是把他们都集合在一起，成为了身体了，不再是一盘散沙了。这就说明了教会的重要性。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成了教会的一份子，离开了教会的这个身体，他自己不会长大，因为上帝的设计是在教会里面让每一个人在教会中彼此服侍的，一同长大的，慢慢的长成基督的身量，是在教会里面身体里面一起长大的。信主之后不去教会，或者与教会疏远隔离，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大家都在追求自己的事情，这样的话是不是在身体里面呢 如果不是在身体里面，那么是否是被圣灵洗过呢？如果个人单顾自己的事情，我们是怎样来表现是基督的身体呢？大家看自己被圣灵施洗以后，不再是一粒一粒的一个沙子一样，大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身体中的某个部分，你在这个部分，他在这个部分，那个人在这个部分。你把自己看成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你说话、行事、做的决定都在这个身体里面考虑，你在彼此的相顾着这个身体，你不再是自己了，而是彼此相顾的一个人了。耶稣受膏了，他用他的使命圣灵施洗，而圣灵施洗的话有两个作用，就是一个是他使人传福音，第二个他成为一个教会里面身体，让大家能够彼此的相顾，一同的爱主，一同的成长。那么这位用圣灵施洗的他到底是谁呢？在34节说，我看见了，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只说我们信耶稣基督不就可以吗？为什么要信神的儿子呢？但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说，我记这些事情是为你们，让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加上这么一句话，而且彼得认信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位受膏者他是神的羔羊，这位羔羊要救那些污秽不堪的罪人，是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病的、被囚在监牢里的，是就是像那些十字架上旁边的那些强盗一样的人，他们都欠了无数的债，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他们的赎金极贵，就是死。面对这样的一些人，有一个羔羊来了，这个神的羔羊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的爱子。原来神要用自己最为宝贵的，甚至自己的一切来赎买这些人。神的爱再次显明了，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位神的儿子来成就这样的一份工作，叫众生的羔羊。如果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做的话，他就可以不用他的儿子，但这位来的是神子。你是否爱这位神的儿子？你是否在这里面感受到了他的爱？你如果是在监狱里面等着死刑的监狱里面，知道有人来救你，发现救的人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会怎么想？神的慈爱是在这里面显明的。这世界人很多人对神的慈爱他是相信的，但是他的相信是认为神是爱的神，怎么会把我送入地狱呢？他把神的爱理解为不把人送入地狱他就是神的爱， 但神的爱的显明是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替罪人而死。神的爱，你是否在轻呼神这样的爱，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去推测神的爱？你在困苦当中、疾病当中、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你是否会怀疑神的爱？但你有没有想到，在你就要进入地狱，在面临永远的死刑地狱的时候，那打开监狱的门是那位神的儿子，是上了十字架的神的儿子，升天的神的儿子来为你救赎的。在有了这样的爱，你还能怀疑神的爱吗？我们在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面前，我们实在是领受了恩典，这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神的儿子来的。他就这样的受膏了，他是那地上全宇宙最尊贵的人，作为神的羔羊，鸽子又好像鸽子一样，圣灵又降在他的身上，他为了罪人而来，他在那黑暗中，他如光一样照到这里来了。你如果在黑暗里面的来接受这光，如果你已经是接受了这光的，那你的一生是在为着神的儿子而活，是感恩的活着。你身上有着被圣灵的充满，被这个圣灵充满之后，你一切的心思意念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再也与世界不一样了。你接受了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接受了圣灵来传扬这个福音，我们接受了这个圣灵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作为身体来彼此兼顾，我们传扬着，在经历着，表现着这位上帝之子他所做的。我们作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受膏者，我们也在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在用生命来体现，我们来舍己，我们来背十字架，我们来为弟兄舍命，彼此的相顾，共同的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来传扬福音。愿那圣灵的浇灌借着你的顺服不断的燃起来，那火舌不断的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为着主，以他的心为心，跟在云柱火柱后面，愿他的国降临。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高立耶稣基督成就这伟大的工作的上帝，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特别是罪人，更算什么？你要把你的独生的爱子就这样的赐下来给不配的人。主啊，我们若再和世界一样，再重新回到那信主之前为自己而活，主啊，我们实在是羞愧于你，实在是羞愧我们身上的圣灵，更加的不能见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求你不断的用圣灵激励我们，在祷告当中不断的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儿子的脚踪。主啊，帮助我们，也安慰我们当中那些为主劳苦的，在主里面，在身体里面不断的服侍的，在教会之外不断的祷告宣扬的，安慰他们，赐给他那更多的圣灵，更大的能力，与他同行同在。主啊，让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孩子们都领受这个圣灵，让他们被圣灵充满，满有基督的形象，让华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一同的成长，在身体里，基督的身体里一同的渐渐长大，长成基督的样式，彰显你的荣美。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